开始。好，我们今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这一次的功课。第一堂，我们先来温习对于祷告的认识。因为我们这一次的课程里边特别要着重两件事。第一件就是看耶稣基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约翰福音十七章他的祷告，我们要从那里边学习到祷告的经义或我们该有的操练，看耶稣基督怎么祷告。那一章圣经我已经读了恐怕有一百遍了，到现在还有很多的问题我还不能清楚的回答，要圣灵的感动，因为里面有很多微妙的地方。耶稣基督最后晚餐时讲的话，实在是他心中有许多的背景，一方面是晚餐的背景，一方面也是他生到世界上来的背景，以及他没有来到世界之前的背景，所以非常的奥秘丰富。这是我们应该感谢主，他留下了这一篇的祷告，而约翰能全部记下来。怎么会记下来的？约翰怎么能记下来？我们到那个时候我们再谈。第二个着重点就是讲到借着祷告怎样辅导我们的身体和灵魂要一同兴旺。请问怎样借着祷告使你在身体上逐渐的增长，满有基督的身量，外形的，我们体型的，心理的，这是我们要看重的。再就是我们里边灵魂的增长，那个怎么长，怎么兴旺，怎样借着祷告。因为我们出去都是服侍教会的，带领教会的，在教会里边有很多身体又有问题，心灵又有问题，请你怎样在这些人身上做功夫。你说我不是心理医生，我也不是专学运动员的这些技巧，怎样教你运动，那么我们怎样在祷告上能叫他战胜他自己肉体的困苦，而同时和心理的搅扰，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该知道怎样做。人来了，他说我很想自杀，你怎么都叫呦呦呦，你想自杀，那赶快去找心理医生，我介绍你去，我开车子去，结果他没半个钟头要花一百块美金。其实这个钱可以省下来的，那我不是把心理学家的饭碗给他打破啊，但是我们要知道怎么做法。祷告是非常的奥秘，也非常的现实，因此我们先来温习一下。我知道你们在过去这一段时间王院长教大家祷告很好，他告诉我用三个礼拜的功夫讲主祷告文，在我的这本书里边也讲到主祷告文。主的祷告文是国度的祷告，是对于信仰生活与神之间的关乎有直接的关系。那么现在我们先来温习一下子什么叫做祷告，先讲定义，请大家看一看是什么是定义。先要清楚定义是什么。什么叫做定义？哪一个告诉我定义是什么？英文是 definition。 What is the definition of definition？ 啊，难不难呢？神的名字就是定义。那你有没有摸到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当然了，耶和华这个字，这三个字的声音啊，耶和华 Jehovah 是1536年，记得这个日子，1536年在更正教之后，他们才开始把定耶和华的名字，原来希伯来文叫亚威，现在把定成耶和华，是 Elohim， 就是 Elohim 神，同亚威两个字凑在一起，才产生耶和华。1601年 King James Version 就是钦定本出版了，就翻译了，就用耶和华。新约里有没有耶和华？没有，但是有我们不注意的，不知道啊。耶和华耶稣他不是弟兄两个哦，太平天国时候洪秀全说耶和华是老大，耶稣是老二，那我耶洪全是老三。错了，这个不是定义。耶和华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哪个知道他的名字意思是什么？我们有时候唱过他的名是耶和华。哎，耶和华什么意思？他是自由拥有，那是根据出埃及记，还要简单。啊，是他是爱啊，你讲对了，简单 I am 对了，是什么？就是他是。他是，是是什么？定义就是讲一个东西的是。你是什么？你是人，那什么是人？所以一定要把这个东西的真意、真实讲出来。这个讲出来的，那才是叫定义。那么什么叫做苹果？一个红的、白的，就是红果。那么很多东西黑的，那有人穿着红衣服来，皮肤白白的，他知道不是苹果，对不对？那为什么严格儿童大家讲这个问题？因为你一生讲道教导别人，你的教导都是在把握着定义，常常很多人讲道讲以后收不回来了，因为他不知道他的定义是什么。讲道讲了一半，把人讲的带到空中去了，哟，他讲的是什么？因为他定义不清楚，他自己定义不清楚，所以他自己不明白。我不说糊里糊涂，叫别人也感觉得到莫名其妙，对不对？所以要学会这个啊。所以你的讲道50%以上，甚至80%-90%，你是在讲定义。耶稣是谁？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王，他是我们的医生，他是神的儿子。是，大家明白啊？他什么是人啊？人是有灵魂的，人有宗教的心，人有数学的心，人有发明，人有这个创立宗教，那这些东西合在一起，它是个是一个人。什么是祷告了？那么大家明白之后，什么是祷告？现在再温习一下子。什么是祷告？好，请讲。是什么？哎，对，通神说话，谈话。
也是聆听神的声音，另外一个部分，听神要对你说。
我还没听清楚。
祷告的另一个部分就是听神要对你说。
啊，对了。祷告是听我对神讲话，也让神对我讲话。你这个回答啊，你的回答不简单。为什么缘故？你有没有听过神的声音呢？
有
啊，有啊。
但要看老师讲的是耳朵听得到的声音，还是内在的
声音。啊，对了，那个心听到是在哪里听啊？嘣嘣嘣，这里听呢，还是这里听呢？所以你的回答是对的。你要追求一点呢，也就是我们在讲到那个心灵治疗的里边在谈那个问题，很好。好，还有，
他们说读圣经是听神讲话，
通神用神的话通神讲话。
读圣经是听神讲话。
啊，神对我们讲话啊，对了，但是同时你的祷告也是用神的话，因为祷告有祷告的言语啊。好，您要讲一样是什么？祷告是什么？
与神建立关系。
啊，建立关系。对了，耶稣成天上的神叫什么？天了，对了，天父，圣父，圣天父啊，这个表示他是父子的关系。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是父，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儿子。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他是国王，我是什么？我是国民。所以在祷告文里面就是讲关系。第一个问题是想把你的关系弄清楚。对，还有呢，一共有20个，你们提了啊。怎么说呢？祷告就是建立与神同在，对不对？祷告乃是与神同行，祷告乃是操练与神同在。对，祷告乃是学习等候在神的面前。我想这么多够了啊，也够我们去思想了。所以很多的人不知道祷告的里边的内涵是这么多，以至于对祷告觉得啊，登音奉词，讲几句话，哎，这几句话很重要啊，是我们操练神的同在。当我们大声祷告的时候，我们操练神的同在。那什么是同在？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那么既然这样，我要问大家，你们有多少人禁食祷告的，请举手。禁食祷告过的，好，都禁食过。为什么不吃饭叫禁食？是不是？不是。那禁食是什么？啊，不吃饭，那不吃饭这叫啊，功课即心叫神父我啊，功课即心。那个有的人不吃饭，他就是厌食病，他不在乎，是吧？为什么不吃饭叫做禁食？不吃饭很多人不记住吧，斗气。我这个小外孙女3岁多，那一天早上她到学校去，她有一件事妈妈没做到，她斗气。中午她带了东西去，她不吃，一直到晚上回来，因为她斗气嘛。所以这个她的教员也不知道她为什么，她也不吃饭。所以这个禁食必须含有祷告的一切的刚刚我们讲的意义，才叫做禁食。为什么要我同大家讲这个问题？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开始我们的功课啊。你们都读了啊，读了这本书的里边的教导有没有？啊，读过的请举手。好，谢谢。这次我们先要讲到这个现在的耶稣基督。第一件事先讲这个，什么叫做现在？就是 pre-existence， 他没有来到世界上，他已经有了。这些话在什么地方？过了西书有，伊布所书有，希伯来书1章有，都有这些话。他没有来到世界上之前，他是什么？他是荣耀的身体，是发光的光辉啊，在他没有转动的婴儿。那么在他没有来到世界上之前，他是充满了神一切丰满所充满的。有很多的话讲到耶稣基督没有来到世界上之前的事。好，那么他没有来到世界之前，但是他有在天堂上，不说天堂，在灵界里边有没有祷告？要不要祷告？好，越是说在灵界里要祷告的话， 在什么事情上，什么经文告诉你，在灵的里边祷告，在没有来，耶稣没有来到世界上，或来到世界上之后，再还继续祷告。有没有这么一段经文？有两处的经文，至少两处的经文。今天耶稣在天上做什么？问这个问题啊？对了，那是根据什么地方讲的？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四节啊，还有他长愿或者为我们祷告。希伯来书多少章二十五节啊？哎，我就八十四岁的还记得，你们比我年轻还记得，对不对？耶稣基督对门徒讲，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就说圣灵来要充满你们，叫你们怎样啊？明白我的话。还有一个，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讲的一些的话。越是我的记忆力不好，你要心查看有没有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第一个要紧的意思，就能想起神的话来。为什么祷告还要有圣灵？就是叫我们想起他的话来，我们的祷告才有内容，才有方向，才有范围的。好，那么既然是这样，那我们看在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二十五节那里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是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在天上。圣灵在天上做什么？他在天上做什么？他现在在天上做什么？那么也就是要在我心里边形成的。他这么讲啊，圣经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这么讲，圣灵亲自用说出叹息为我们祷告，因为他本知道是神的心意。所以他现在在天上做什么？在那里祷告。好，耶稣在天上祷告，圣灵在天上祷告，他们不是打桥牌啊，在那里。耶稣做完了一切工作，到了天堂上，父啊，我把工作都交代你了，那现在我可以休闲休闲。他没有的啊。你有什么话？是啊，他是中保哈。那他在那为什么翻成代求呢？做中保做什么？做中保就是求告的意思啊。那么你把名词换一换，内容还是一样嘛，换汤不换药嘛啊。好，请注意这件事，我们学一个功课。在天上耶稣也是在那里做中保代求，那么圣灵也在那里代求，众生徒在那里做什么？他们也在祷告嘛。耶稣祷告，圣灵也祷告，众生徒也在那里祷告。他们在天上开什么样的会啊？祷告会。就是了，今天在天上开祷告会，我们在地上开祷告会，是响应在天上的祷告会。所以我们的祷告会是重要的。所以人说礼拜三，哎，好好好，那么传道人叫礼拜三讲篇道理，就是大家唱几首诗来，照着所讲的祷告的题目读一读之后，就请两个人祷告，祷告会过去了。这不是祷告会的真正的意义操练，乃是向基督、向圣灵、众圣徒在天上祷告。因为你说在地上要赞美、敬拜、赞美，其实启示录第十九章告诉我们，那里要这样，他们要大声讲哈利路亚，赞美主啊！所以将来在天上也是讲哈利路亚。那这是我们要认识清楚的。所以在清楚耶稣基督没有来到世界之前，他也明不了神的一切。所以因此 你读约翰福音十七章的时候，你的读法就不一样了。你看见他说，我要父啊，我要同你一同享受我未来世前的荣耀，要一同享受当未来之前的那个荣耀。那么什么叫做享受？什么叫做在没有来到世界之前的那一些的享受？所以可以看见呢，这个祷告是极其丰富，神整个的计划从永恒到永恒里边不断的操练。我们要认真的看清楚这件事，我们就感觉到的祷告实在是可爱啊！你每一封读主的话语的时候，你读到耶稣的祷告，你心里觉得无穷的喜乐，就是感觉到再读一遍也好，再读一遍也好，你会有这个感觉的啊。那么他没有来到世界之前，而把在那里的祷告推延成救恩的计划，请注意这件事。基督活在天上的父，这样说来，请注意一个要紧的问题：三位一体的道理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有多少人读过教会是历史，请举手。好，叫什么时候形成了三位一体的道理？三位一体的道理是逐渐形成的，不是一天。因为圣的 Ambrose 奥古斯丁后来到了奈西亚大会，逐渐形成了这个三位一体的道理。三位一体的合一，我与父合为一，所以在十七章祷告，在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的道理里边讲的，我求你使他们合一，向我们合而为一。可见呢，是用祷告来合而为一的。所以祷告会不仅是求告，乃是产生弟兄姊妹在教会里边能合而为一。合而为一不是好吗？所以三位一体的这个基本的操练或能力施展它的一切呢，因为三位一体中间的背刺的关系是祷告的关系。大家思想好，那么我们再问，请大家看看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九节到三十节。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九到三十，对不起，是约翰福音十七章，把那个地方改一改，第二十六节就够了，先读二十六节。第二十六节，请大家一同读：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边，我也在他们里边。这乃是说，祷告就是一种爱的交流。三位一体中间能一辈子合一，也盼望在地上的人像他们合一一样，这乃是一种的什么爱的交流啊。那么同在十七章那里讲到，十七章第五节，请大家看十七章第五节。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这个是他还没来到世界之前。所以了解这一段这一章圣经， 必须先叫我们了解基督没有来到世界之前的他那些的状态，他同神已经享荣耀。请问享什么荣耀？荣耀怎么享法？享受法啊？第一个问，什么是荣耀？什么是荣耀？我们常常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荣耀荣耀，许多的国家的荣耀。请问究竟什么是荣耀？啊，是什么？有重量的，对对对，这个字原文的字啊，是有 weight 的，有重量的意思。怎么知道的？根据但以理书第七章，他们在异象里看见了一个大的手指头出来，然后写的字不能解释，只有但以理去解释，那一个字是什么？就是伯沙撒王在神的眼中失去了他的重量，我们叫他贱骨头，轻飘飘。大家明白？你爸爸妈妈有时候骂我们说怎么骂？你这个贱骨头，不听话，给你好的不吃，专吃坏的，对不对？那这伯沙撒时期是这样，所以那个 glory 那个字啊，本身是有分量的意思，也的确是这个意思啊。那么什么是荣耀？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说他的手段，这一页到那页传出知识。诗篇第十九篇第一节二节是什么？神在宇宙中间的大能、巧妙、智慧显明出来的那神的这一个东西叫做荣耀。它里面有智慧，有大能，也有计划，也有巧妙啊！你看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他说他的手段。最近他们把这个一个卫星送到什么星上面，火星上面，照了一些像回来，叫我们感觉到神的奇妙啊！好，那么这个把它当作荣，把它当作名词来讲，我们归荣耀于神，那是把功劳归给神。我们别说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乃是指着是把一切的功劳归给神，那个叫做荣耀主名啊。不要偷取荣耀，乃是说人把神的那个功劳，他的作为夺取成为自己的啊。人是这样。我看见小孩子，我的两个小外孙女，这个都喜欢画画啊。这个小外孙女现在三岁半了，哎，看见那个好，那是我画的。于是我讲 Monster, yes, they are lying。 为什么言过？因为那个画画的好嘛，所以他是画的，他要得什么？得称赞，得荣耀。哎，这是人的老旧人呢啊，这个东西害死人哦，叫人有心理病，就从这些地方开始的。好，那么现在我们看见，在第二，父差遣了谁呀？父差遣了耶稣基督。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八节，请大家请一位读一读。好，在他没有来到世界上，神差他来了，这个叫做 pre-existence， 他现在的嘛，所以差传的道理是根据这些道理来的。但是我们现在讲差传学，讲这个差传学神学的问题，我们不注意这一点。差传乃是在神没打发基督来之前，已经这个观念有了，所以神做的这个整个的宇宙里边推动的工作，就是一种差传的工作。所以我们叫差传，乃是进入到未来的 基督没有来到世界之前的情形。好，那么第三就是荣耀中合一，读十七章二十二节，请哪一位读？啊，对了，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在基督没有来到世界之前，神已经把荣耀赐给他了。请问赐给他的荣耀是什么？请大家读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一节，请大家一同来读。我们读了这一句话，我也读了，可是我读了一遍又一遍，读了十遍二十遍三十遍四十遍之后，我读了之后，那我就要问了，时候到了是哪个时候？第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父怎么会要荣耀耶稣要这个东西？第三就是是你的儿子也荣耀你，这个中间关系是究竟在讲什么？耶稣在讲什么？所以我们读圣经读神的话，讲到就是把里边在讲什么，我们也告诉别人。那我们仔细来分析这些话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就要讲，耶稣基督这是在祷告。那约翰福音里边所讲的道理都是约翰青年时代听见的记下来，九十几岁的人记性这么好，我请问大家考试时候记性好不好啊？大家都知道不好。那么人的记性最好是什么年纪？是三十三岁到三十四岁之间。哎，那么以后就走下坡路，我是在下坡路里的，但是你可以有挽救的，你有圣灵充满叫你想起来，还有你经常在里边操练，我思想耶和华，甚至我的心破碎，哎，的话就留下去了啊。我先把这些东西给大家打底子，这就告诉人家那个人的心理的病的治疗与神的话的关系啊。现在先再来看，他举目望天，抬起头来望天，时候到了是指着晚餐的时候。那么荣耀你的儿子，这个表示耶稣基督要经历痛苦而得着神给他的荣耀。所以贝德前后书里边讲到，人被试炼被火熬炼称为精金，没有被熬炼不能称为精金，没有经历试探不能得到哪样的荣耀。他是指着这个东西来讲的，因为咱没有别的可以归纳出来，是儿子也荣耀你。那么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耶稣基督经历十字架的路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句话埋怨不做错了事？没有。最后基督所做的事完全叫父得着荣耀，叫父得着满足。其实耶稣在世界上已经有几次叫父得满足，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受洗的时候，耶稣基督从水里上来，天上怎么讲？我说喜悦的，对了。好，还有第二次呢，路加福音第九章，马太福音十七章，耶稣在什么时候？对了，登山变相说，这是我的爱子，我说喜悦的，所以你们要听他的话。那这个表示他已经荣耀了他的父就承认他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人。喜悦的人在罗马书叫怎么用什么名词？罗马书里边讲神是喜悦的孩子， 啊，这是神所喜悦的。对，好，还有呢，请问浪子回头时候，爸爸欢喜不欢喜？好，当我们信神的时候，我们回头了，神喜欢不喜欢？那么这个叫什么啊？叫什么？保罗叫这叫什么？我们回来了，哎呀，神好喜欢啊，这好了。但是他用了一个术语，今天这个大陆上钉什么钉主教，丁光信他就讲不对，这叫做因啊，这叫因信称义。义这个字有三个意思，其中第三个意思就是神喜欢了。浪子回头说是爸爸喜欢不喜欢？喜欢。他有没有功劳？毫无功劳。有没有贡献？也没有。好，但是人得救之后要继续的往前走，要继续的跟随主。他要怎样啊？他要怎么样？他要讨父亲的喜欢。你要全部的摆上啊！我说我的电话，对不起，嗯，我告诉我的上课。好，我了，哎，我在上课，对不起啊，啊，关起来。不是。好，那是什么？人不单是也因信称义讨神的喜欢，浪子回来不禁欢喜，长子怎样叫不禁欢喜？那个叫做什么？哎，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四章是因信称义。第五、第六、第七是讲什么？第八，这四章圣经讲什么？要什么？
与主联合。
啊，与主联合，对，怎么样联合？人一定要怎样？啊，人要怎样？
在死的形状上。
在啊，是这形状，那是哥林多后书对了，六章那里讲的在荣上加荣，那么。究竟我们怎样在继续讨神喜悦？不是信了，因献而诚意，把自己献上。所以刚刚您讲了，就是讲到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二节，所以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怎么样？如此侍奉是神说什么呀？你说当然的，神说喜悦的，所以信而讨神喜悦，把我们自己完全奉献叫神喜悦。那这是我们祷告里边的操练而进入的。耶稣基督那一天晚上，在他里边的祷告里边的含的意思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慢慢的读，仔细的思想，就看见里边的情形，而且他们在荣耀中合一啊。第四，父爱子之情，约翰十七章二十四节，请哪一位读？请哪一位读？
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
好，谢谢。这里也是乃是讲到，基督没有来到世界之前，神已经爱他了。哎，这个里边有道理。神事先早就爱他，因此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一句话乃是根据这个地方来的。神已经在没有创立世界之前已经爱他，那才是永恒里边的爱，这个爱才是有价值，能叫人信而能 的永生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看见父子之间的感情和义。第五，觉知成祷告，这是我要着重的重点了。请大家看希伯来书十章五节到第九节，十章无解的地，我们一同读。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我就说神啊，凡祭或赎罪祭是你所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旨意行。以上说祭物或礼物，燔祭或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照律法献的。后来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意行。可见在初分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啊，我们就读这么多。好，这个叫做现在的祷告。但是在这里呢，他没有求啊，耶稣基督没有求啊，神啊，我要不要遵循你的旨意？他不是，他就决然而毅然地说：“我来了，我要遵循你的旨意。”这是什么？当我说我要做什么，这个动口气叫什么？在文字上，在修辞学上，它叫什么？我来了，我要遵循你的旨意。我先解释一下子，我们这几十年来困在经济、政治各方面的问题之下，大陆的人受一种的思想，他们称之为经济决定论 （economic determinism）， 这在哲学里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人都是被客观的事实所决定，你想不可，你想不要也没有办法，因为根据马克思的思想，那么人口论的 Adam Smith， 这些的就斯大林的所写的那个小册子 Economical Determinism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人是在一个固定之下的东西被决定了，你没有办法，谁叫你的爸爸是个地主了，所以要对付你，什么牛神龟什么啊，对了啊，真的我都搞不清楚啊。结果因为爸爸在台湾把他打到地狱去了，吃好多苦啊。他的哥哥在美国又把他定罪了，这个叫做 determinism 决定论。这个决定论有几种，现在我讲的叫做经济决定论。人是经济的动物，逃脱不掉这种的决定，你一直在这个决定之下过生活的，那是社会。现在我们有没有受经济的搅动啊？有啊，去年前年经济搅动，所以我们也尝到失业的问题。失业之后房子没有了，家庭的也分散了，那么这个叫做被一种的客观的事实所决定，这个叫做 determinism。 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也是被一种的东西所决定，这个决定是从哪里来的，他为什么要来到世界上，他非来不可，有没有思想？你从这条路思想的话，你可以想出十篇讲道的材料。为什么缘故耶稣一定要来？他不来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他非来不可。啊，是，要是不是事实的话，说哇，你好大胆呢。为什么验过？因为怎么样？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人能不能救自己？不能救自己。当压罪引一人而入了世界，众人就怎么样？都死了。决定论，你是谁不死啊？你看，那我这我常常看，我都想，不是讲笑话。那有焦元莲牧师啦，还有像是赵天恩牧师，现在病危了，现在是这个石师母了。石师母你们知道他谁？地然呢？现在他癌乳癌到最后期了，我刚刚看了他，他安排后事了。那么是人人都有死啊，这个死很公道，大人死，小孩子死，我也要死，不我还没轮到我。总是因为这是决定，先决决定。因为怎么会有死亡的呢？就是世人都犯了罪，犯了罪，因一人犯了罪，这是因为这个东西啊。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有一些的东西决定我们。好，我们休息十分钟，第一堂课完了。基督来到世界之前呢，他临走的时候，没有来到世界上之前，他说我来了，我也要遵循你的旨意。他这一句话讲了，为什么缘故他要讲这句话？正如我们的祷告，为什么缘故我要用这一句话来祷告？我要求能意在祷告里面操练与神同在，借着祷告与神同工。为什么我要这样的祷告？他有一个东西决定我这样做的。什么决定？叫耶稣基督讲我来了，我要遵循你的旨意。第一个，我们先问什么叫做神的旨意。那耶稣基督在那讲旨意，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遵信你的遵什么？尊你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天上，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这个旨意是什么？好，那么天上的要在地上行，你想什么是在应该这样做的？因为耶稣基督在世间祷告，也叫门徒祷告，他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刚刚我说过，他在天上做什么？祷告。圣灵呢？用是不是叹息祷告？愿人在地上也这样的祷告，像什么？像天上这样的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天上开祷告会，在地上呢靠祷告会。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行圣经的话语要深入，要思想，要透彻。所以祷告会是地上把天上的祷告会带出来。所以教会的祷告会要紧不要紧呢？要紧。但是我们偏偏就看不中，逐日聚会啊，我们九牛二虎之力都使进去了，结果到了祷告会我们就消耗两三只，这个对不对啊？我形容有点过分，但这个对不对啊？是了，这个不对，不是我不对，是他们不对，听见没有？那这个是我们在教会要同他们讲，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天上有什么旨意啊？天上在祷告，我们地上不祷告。天上在做事， 耶稣说，凡我所做的都是照着谁的，我在父所做的事我做，所以父在天上怎么做事我就在天上做事，这是神的旨意。还有我在地上所做的都是听父讲的，所以父在天上讲的话我把它在地上实行。所以耶稣基督说，我来了我要遵行你的旨意。第一个是什么？是神在先天经地里边爱耶稣爱到一个地步，耶稣说我非来遵行你旨意不可，这是第一个道理。第二是什么？第二个乃是我的事已经怎么样记在经卷上。你读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就知道什么叫做神的道，神的道就是他的话。我的事已经记载在经卷上旧约，因此我来要照什么做？定了照你的旨意。旧约经卷的话就是神的旨意，所以他来说为了要应验经上的话，他说我渴了，我来我要遵行你的旨意了。好，那么这是我们看见耶稣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那世界来到世界。所以第一个是我们讲神的爱，第二个是神的话已经记载在旧约的经卷上，第三这是成为约翰十七章祷告的定论。我们的祷告的内容都要照着神的定论，这个叫做 determinism 决定论。我们的祷告要如此如此的祷告，所以你们祷告要奉我的名祷告，你们要赶鬼，你们要禁食祷告，你们无论往哪里去都要奉我的名。所以耶稣基督在最后晚餐时候即使讲到从今之后你们要奉我的名了几次啊？四次。所以就知道这个祷告的决定论。我们祷告有时候在解经方面有一点问题。我请大家打开传道书第三章，因为我们讲决定论。第三章一节读完第九节，我们大家一同读传道书第三章一节读完九节。凡事
都有定时，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喜爱有时，恨恶有时，战争有时，祸有时。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老路上有什么益处呢？我们常常被这段圣经的解经法把我们带错了观念，因为样样都有定时，我不祷告也可以，也可以吗？都有定时吗？那我看见这个人呢，无可救约了，我同他讲道他也不要听，哎，也许这个人下地狱的料子，那定时了，那我何必要讲呢？ 那么究竟祷告这个决定论是怎么回事？这里有一点呢，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我们要教导弟兄姊妹认识什么？那我祷告不祷告都是这样，那有什么何必要祷告呢？他生了癌症，他一定要死的，那我还要去祷告？那我们做牧师的人，这样做话的，有这个观点的话，这个广东话叫炒鱿鱼了，叫你走了。你们懂得炒鱿鱼什么意思吗？叫你走了。为什么炒用炒鱿鱼呢？因为这个鱼一炒了之后就怎么样，卷起来了。对了，卷铺盖走路，因为旧时的人年三十晚上主人要开革这一个工人，就请吃饭，就是一盆的鱿鱼放在他的面前，意思说请你过新年就走了，不要回来。这个叫卷铺盖走路，是炒鱿鱼。那么这样的话，我为什么要祷告？大家明白这个地方说什么意思啊？他说越是这样行，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勤苦祷告也是这样，我不祷告也是这样，我侍奉也好不侍奉也好，反正都是这样嘛，有定时嘛，天下有定时。不是的，这个决定论不是这样的一种的决定论。跳撤回又是流泪，又是嬉笑，又是乃是叫我们看见有道理在的时候应该怎么做法，应该怎么支配，应该怎么选举，应该怎么样的去选择。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这一段圣经。有许多人解释错了，就解成了啊，既然定是决定论的话，我就何必祷告呢？不，因为祷告不仅是求告，请注意这句话，祷告也是叫我们学习到怎样的与神同在，那么怎样操练与神同行合在一起，这是祷告的其中的重要的意义。所以祷告不定是求告，要是只是为求告的话，那生又死，死又死，笑又死，哭又死，那我就不需要做了。所以祷告的方面很多。那么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个决定论里边，神的旨意决定他一切的作为。那在这里我们就要注意一件事啊。大家是知道在历史中有一本书叫《千回录》，是谁写的？奥古斯丁。还有一本呢？还有一本呢？一共三本。奥古斯丁写了一本，还有呢？哪一个？卢梭。对了，卢梭是不是您家卢梭？不是啊，卢梭。还有一个人。不是，有没有知道我国的大文豪写了《战争与和平》，写了《复活》，哎，托尔斯泰。耶稣基督他不是写《千回录》，约翰一书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是他写的《荣耀录》，他有一个东西一生的追溯，他的工作一切都是照着那一句话，我来了我要遵循你的旨意。那这个为什么缘故我要提出这个托尔斯泰？因为托尔斯泰的这个千回录的最后边讲到艺术论的问题，他讲到呢，讲到人的一生的目的，人生观是什么样的人生观呢？我们叫做由神论的人生观，叫做 theistic philosophy of life， 相信有神存在的这种人生观。所以奥古斯丁在讲，越是你活在世界上毫无意义的活着，不如拿起手枪把自己打死。 他说到这么极端的话，那么意思说真正决定的乃是你看你怎么信仰。所以祷告里边的那一个话语，我们祷告时候看我们对于神的认识，对于我们本身，实在是讲我们的祷告乃是在我们的话语里边相信神必会做事。所以我一生活着是为这位神而活着，这是我的人生观。我个人在慕道的时候，我多喜欢讲人生观啊，我很少讲天堂地狱。你不信耶稣下地狱，你信耶稣上天堂。我就是从前在国内也不讲这个道理，为什么缘故？因为人生的活着的意义比讲上天堂下地狱还要重要。因为你信了耶稣之后，自自然然不下地狱，你信了耶稣之后，自自然然的上天堂。所以耶稣基督说话，我来了，我要遵行你的旨意，就决定了他一生的作为，他处事的方法，做人的方法，在关头上的经历，同他做的祷告，都是根据这个来祷告的。请问约翰福音四章讲到耶稣基督同撒玛利亚妇人在那里谈话，谈完话之后门徒回来了，看见耶稣精神抖抖，他说谁给你食物，谁给你水喝的，他们稀奇，耶稣怎么回答他？我的食物就是什么？差我来这的旨意。那是他的人生观。因为你的祷告里边的祷告的诚恳，祷告的认识，看你的人生观，你活在神的面前究竟怎么。所以在罗马书第十二章怎么讲法，你们再背一次，请背一背。所以查验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大家明白吧？明白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真与我们的人生观。所以耶稣基督最后晚上的那一次的祷告不大容易了解，我们要了解他在先天，就 pre-existence 没有来到世界之前，他的决定，他的决定变成了他的祷告。哎，你说我一生，所以弟兄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如此侍奉如何如何如何，哎，这变成祷告。所以祷告不一定就是拿几句话，乃是我在神面前的肯定。记住这句话，乃是在神面前的肯定。哎，耶稣基督是肯定，所以他的肯定变成了祷告。因为平常我们的祷告都是求。请问在你们读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的祷告，第一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下边怎么样？愿人，还有呢？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还有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哎，这是什么？怎么祷告里边变成了要免人的债？就是肯定嘛。我们的祷告里边求告，但是祷告里边另外有要求，要我怎么样？要我去赦免人。大家就明白祷告里边的话语里边与我们在神面前的认识很重要，连处世为人都包括在我们的祷告里边。所以祷告是很奥妙啊！赦免我的，如同你赦免我的过犯，这个表示说神做事啊，有他基本的要求。哎，基督来到世界上 最后在十字架上怎么祷告？他这么祷告：父啊，下面因我所做的不知道。耶稣基督，这就是门徒的祷告：父啊，我求你赦免我，是怎么样？请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好，那你就看见这种祷告。但是在这里讲到，求这个饶恕什么？你能不能赦免人的罪？好，他这里说的过犯是不是？那么圣经说罪我、过犯、罪我这个东西有什么分别？啊，罪恶是什么？啊，罪孽是什么？哎，这个东西在这里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这是神在旧约的一个大宣告，很重要。哎，在什么地方亏欠神的荣耀？是的，是犯罪。在什么地方找到这一段圣经？啊，不，现在旧约讲旧约。以赛亚哪呢？不是以赛亚。出埃及记34:1-8，请大家打开来看看。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再上山来，我们一同第五节说一同宣告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啊，好，请注意，请把它从第五节一直念完第八节，第34。好，谢谢。那么这三个东西分别在哪里？罪我是他的动机，罪我是动机，罪孽，罪恶，他是窝念嘛？那是人，第创世纪第六章讲到世间的人怎么样？他们罪我，他们终日是思想的进度是我，那是 evil， 那个东西是他的念头、动机啊。他的 motivation。 好，现在讲罪孽乃是他有计划的而行出来的得罪神的事，叫做罪孽。过犯呢，是不精心而犯的。请问五祭当中哪一种的祭是赦免这种罪的？好，凡祭、素祭、平安祭、赎愆祭，还有呢，赎罪祭，哪一种祭？赎愆祭的了，赎愆祭，你要是行的不，你没行的是赎罪祭。好，那么就说你无意中偶尔所犯的罪叫做过犯，人家得罪你了，也不是处心积虑的，乃是偶然的事，你要怎样？要饶恕。人欠你的债他还不能还，抓住他个颈子，我要叫你到官府里去，不叫你放你他在监牢里边，这样什么？耶稣说你这又窝又懒的仆人，这个叫做不能饶恕人，他是一个是过犯啊。人家也是偷偷的用了你的梳子梳头，你好不高兴，脏死了，那么要不要饶恕他？要饶恕他，这个叫做过犯 ，trespasses， 英文是 trespasses。大家明白这个不同吧？明白不同啊？那我们你我能不能赦免人的罪？我能不能像耶稣一样有权柄赦人的罪？有没有？
没有。
我能赦人的过犯，不能赦人的罪。我能不能解决人的动机的犯罪？我没办法。 大卫犯罪犯了哪几种罪啊？他是犯了罪我同什么罪孽，有计划的。所以你就看见对付罪也要对付清楚，在那个祷告里边我们要分清楚是过犯 trespasses 啊，那么这样呢人才能以